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圣经是约翰福音，我们先要把约翰福音第六章剩下的几节经文看完，然后才进入第七章。上次的节目我们讲到领受圣餐的意义，我们领受那饼就表示将基督接到心里面，与他有亲密的关系，而我们领受那杯是纪念他的受死流血舍命。那个杯提醒我们，主所留的宝血我们领受了，也就领受了主的祝福。现在我们要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六章64跟65节的经文。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，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，谁要卖他。耶稣又说，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我们还要记住，就是愿意来的人都可以到主的面前来，来不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是完全在于你自己。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66节的经文，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跟随主耶稣的人当中，有一些对主是存着有敌意的，连12门徒之中也有一位心怀恶意，那人就是卖主耶稣的犹大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当时的跟随者中对于耶稣有几种不同的意见。这些门徒中很多都离开了。接着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67跟68节的经文，耶稣就对那12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西门彼得这句话很有意义，他所问的也正是我们今天所要问的。如果你说主耶稣不是我的救主，他满足不了我的需要，那么我要问你，你要往哪里去呢？我看过一群青年人捧着一个印度神的像，在那里重复地唱着一首单调的歌，我觉得他们很可怜，因为他们得不到满足。今天人都四处去寻找光，你呢？你归从谁呀？ 让我告诉你，只有主耶稣是那真光，在他那里有永恒的生命。下面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六章69节到71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耶稣说，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？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，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，后来要卖耶稣的。犹大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，他被主耶稣拣选为12个门徒之一，但是他却是一个魔鬼，也可以说他是被鬼附着。他后来就出卖了主耶稣，主一直给他机会，让他决定要不要跟从主。弟兄姐妹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来讲明这个邪恶的人，这是其中一件神秘的事。邪恶常常是神秘的，所以往往会吸引人。假如我说，我现在手里拿着2只木棒，一只很直，因为它像一把尺，另外一只是弯曲的，然后我要请你把它们画下来。那一只直的你会画得很直，因为你知道它像尺一样的直，而另外一只呢，不同的人会画出不同的弯度，因为弯曲的木棒有各种不同的弯度。邪恶就是那样，是一件神秘的事。这个出现在圣经里的犹大是一个神秘人物，我不知道怎样来解释他，我只能照着主所说的来讲，他是个魔鬼。不过我们却看见西门彼得跟他成了强烈的对比。彼得说，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约翰福音第六章到这里我们就讲完了，接下去我们继续要来看约翰福音第7章。这一章所记载的是耶稣在殿里对众人的教训。主耶稣告诉他们一个重要的真理，那就是耶稣是生命的水，同时他又应许要把圣灵赐给那些信靠他的人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7章的第1节的经文。这事以后，耶稣在加利利游行，不愿在犹太游行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。约翰很喜欢用这事以后来作为开始，他的意思是他所记载的都是按着次序而编排的。我们刚才所查考过的约翰福音第6章的事是发生在加利利，不过在那之前，主耶稣曾经到过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他医治了毕士大池旁的瘫子，引起了犹太人的议论。看来第6章的事酝酿了将近1年，才来到4月份，那时候主耶稣被钉十字架。第7章的事大约发生在10月，马太福音15到第18章，马可福音第7到第9章，路加福音第9章记载了酝酿时期的事。还有6个月，主耶稣的时间就到了。不过耶稣在世上最后的6个月都是留在加利利，他不愿意在犹太，因为那里的人要杀他。当然他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没有人能够杀害他。虽然那时候犹太人对于主耶稣有必须除去的决心，但是主耶稣仍然上耶路撒冷去，因为祝棚节快要到了，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。 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二节的经文，我们来读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，每一个犹太的男子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守节，有三个重要的节气，他们都得上去的。耶稣跟其他人一样遵守律法，他在逾越节、祝棚节以及五旬节都上到耶路撒冷去守节。至于有关祝棚节，利未记第23章有详细的记载。这个节日是庆祝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被释放出来，因为他们在旷野一直住帐篷，所以每年的七月犹太人会守节七日，并且住在帐篷里七天。这个节日是欢乐的节日，因为他们在埃及做了很久的奴仆，后来被神释放了，使他们脱离了法老王的辖制而获得自由。他们会献祭给神，也会从所罗门池子里拿一些水倒在圣殿，为的是提醒他们神曾经在旷野里让他们从磐石中得到水喝。他们并且在内院点上火把，为的是纪念主的火柱在夜间引导他们。现在我们明白以色列民的云柱和火柱就是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旧约里所有耶和华的节气都应验了，只有祝棚节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应验，因为它象征那时候的大喜乐。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经文。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，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，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。人要显扬名声，没有在暗处行事的。你如果行这些事，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。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，是因为不信他。耶稣的弟兄叫耶稣上犹太去，在那里表现他自己，使人认识他。马太福音第13章第55节告诉我们，他的弟兄就是雅各、约西、西门和犹大。雅各也就是写雅各书的作者，而犹大是写犹大书的作者。这当然是日后所发生的事，但是在当时他们却是不相信主。他们一定认为主耶稣很愚蠢，主应该为自己建立名声。我们接着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六节的经文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。主耶稣没有接纳他兄弟的意见，他按照自己的日程表行事，他的日程表正是父神的日程表。他不是按照世界的智慧去行，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。所以主耶稣对他的弟兄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。主耶稣乃是按神的计划而行事，而不是凭自己或者是按照人的想法去做。主耶稣要实行和成就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并没有叫他争取众人的喜悦，所以他不会接受他兄弟的意见。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的经文。世人不能恨你们，却是恨我，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。你们上去过节吧，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，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。耶稣说的这话，仍旧住在加利利。 世界厌恶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是世上的光，这光把一切的恶事都显明出来，同时他要审判罪，所以凡犯罪的都会反对主，拒绝主，不让这个真光照亮他们的生命。但是主耶稣爱世人，他甘愿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这一种救赎的爱使人仇恨的心被打碎。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本来恨恶耶稣，逼迫跟随耶稣的人，但是他一旦认识了主耶稣之后，他就马上改变，他仇恨的心就被打碎了。他说，主耶稣真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节的经文，但他弟兄上去以后，他也上去过节，不是明去，似乎是暗去的。我们想主耶稣可能常常和门徒暗暗地经过阳门进入耶路撒冷城，一直到他荣耀进城的时候才公开地进去。他为着全犹太人献上了自己，而且他也要他们决定是否要接受他。接着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，正在节起，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，有的说他是好人，有的说不然，他是迷惑众人的，只是没有人明明地讲论他，因为怕犹太人。这里所说的他们在寻找他，这些寻找他的犹太人是指着那些宗教的领袖说的，因为他们在寻找耶稣，看他有没有上来过节。他们关心的不是主，而是想找主耶稣的把柄，因为按照律法的规定，主耶稣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守节。主耶稣已成为他们讨论和对付的目标，他们常常留意主耶稣的言语行动，一旦发现有任何的差错，就会马上的捉拿他。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四节的经文，到了节期，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。主耶稣忽然出现在圣殿，这个节期是祝棚节，它预表将来基督再来所要发生的事，这节期也是一个欢乐的节期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说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。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就要完全应验了。下面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五节的经文，犹太人就稀奇说，这个人没有学过，怎么明白书呢？我们要留意，主耶稣常常用神的话教训人，犹太人对他的教训感到稀奇，就连主耶稣的仇敌也说，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，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四十六节的话。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六节的经文，耶稣说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拒绝耶稣的教训就是拒绝神的教训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章，耶稣说，不尊敬他就是不尊敬神。你可以不尊敬他，不接受他，但是你不可能说圣经没有指出他与神同等。接下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的经文，主耶稣说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 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诗篇第34篇第8节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它是美善。一个人如果想知道某一种的饼好不好吃，最好他先尝一尝就知道。主耶稣邀请人来尝一尝他救恩的滋味，他说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。我们一定会喜爱神的话。接下去看约翰福音第7章第18节的经文，人凭着自己说，是求自己的荣耀，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，这人是真的，在他心里没有不义。问题是人要不要听神，如果他要听，神会向他说话，然后他就会接受耶稣基督。但是很不幸，一般人只对那些为自己寻求荣耀的人感兴趣。主耶稣不是为自己寻求荣耀的，他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父神。哥林多前书第2章14节说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所以很多人读圣经也读不出什么来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。我们接着看约翰福音第7章第19节的经文，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？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，为什么想要杀我呢？主耶稣斥责犹太人不守律法，律法像一面镜子，让人知道自己是罪人。不要以为律法完全没有功效，神借着律法写明他的旨意，律法的目的是要使人晓得自己的罪，并且需要一位救主。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7章20-21节的经文，众人回答说，你是被鬼附着了，谁想要杀你？耶稣说，我做了一件事，你们都以为稀奇，可能他们不知道，正有一些人设计要杀害耶稣。耶稣在这里是指他在毕士大池边医好一个瘫子的事，那件事引起犹太人领袖的愤怒，要除掉主耶稣。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7章22-24节的经文，摩西传割礼给你们，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，乃是从祖先起的，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。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，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，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，你们就向我生气吗？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，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。割礼是远在亚伯拉罕时代就施行的一种礼仪，它比摩西的律法还早。主耶稣呢，让犹太人看见他们并没有好好的遵守割礼，他们本来要守律法的，结果反而违背了律法。如果他们的孩子在安息日那一天正好是生下来的第8天，那么他们就不理会守安息日的那个条例，就给他们的孩子行割礼。他们对耶稣的这个指责并没有回答，然后主耶稣提醒他们不要妄下判断。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难办到的，我们往往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之下就妄下了判断。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7章25-27节的经文，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，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？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， 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。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？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，只是基督来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。我们在这里又看见，他们对耶稣是谁有不同的意见。我们接下去看约翰福音第七章28-29节的经文。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大声说，你们也知道我，也知道我从哪里来。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，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，你们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，因为我是从他来的，他也是差了我来。主耶稣的意思是说，你真的知道我吗？你以为你知道我，也看见我，其实你并不知道我。你以为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其实你根本不知道。真的，人对于主耶稣的认识就是这样，人自以为知道，但是却不真正认识他。愿主恩待我们，接着所查考的圣经，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主耶稣，信靠他，跟随他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快到了，如果你有什么信仰的问题，或是有什么事要我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